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充满慈爱和怜悯的上帝，主啊，你是公义，你是公平，你是慈爱，你是存怜悯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再一次的将你的百姓带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此时此刻降临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当中，也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一周当中有很多的罪愆，主，我们愿意摆在你的面前。无论是主啊，我们眼我们的口，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隐忍未现的过犯，我们都愿意摆在你的面前。请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和遮盖，让你的百姓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让他们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脱去这世俗的缠累，让他们脱去一切的重担，因为你为我们担负了重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将这时间分别为圣，求你将这土地分别为圣，求你将你的子民分别为圣。主啊，我们愿意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去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也顾念前面这个软弱的不配的你的仆人。主啊，你知道他的软弱，你知道他的不配，你知道他的渺小。主啊，当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恩待他，求你的话语浇灌他，求你主啊赦免他一切的过犯，求你越过他的软弱，求你打通这个管道，让他能够连接在你的宝座上，将你的话语顺利的流畅的流淌给你的百姓。主啊，求你因眷顾这群你所爱的百姓的缘故，来眷顾前面这个软弱的仆人。求你加能力给他，你的话语赐给他，主啊，你的圣灵充满他，让他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满有你的能力。愿你施恩怜悯，保守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同在。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再次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是第一次上来，所以这个有很多人可能对我还并不是太熟悉。我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叫李凤鲁啊，名字就在那儿哈。啊，那今年呢34岁。这就笑了啊！那性别男啊，这个对不起啊，我为什么要上来就说对不起啊？因为这个我上来之前呢，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妻子蒋庆美哈，她一再的嘱咐我说：“凤鲁，你上台的时候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我说什么呀？她说：“你能不能不逗大家乐？”我刚才没有想逗大家乐啊，是你们自己乐的啊，所以这个责任不在我。我为什么要介绍自己的性别啊？因为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太清楚自己的性别了。不光是他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辨出来，一时间很难分辨出来，哎呀，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所以啊，这有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可能你见到别人了，或者是以后的人见到别人了，不光要介绍自己的名字，还要介绍自己的性别，是吧？但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思考的啊。好，我再回来继续介绍我自己哈。那我来自于中国的黑龙江省啊，现在在 Boston College， 就是波士顿学院 BC 哈，读神学。所以我是一名神学生，啊，我想再稍微多一点介绍自己，啊，就多一点点哈，啊。我这个人一上讲台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带来一种情况啊，带来一种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啊，几家欢喜几家忧。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愿意说实话，知道吗？啊，有人说说实话好啊，啊，那你就太天真了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听实话，啊！但是我认为讲道人说实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啊！我曾经听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当你想知道美国以后是不是能继续的强大下去的时候，你不需要去看它的政治，你不需要去看它的经济，你也不需要去看它的军事。” 那需要看什么呢？他说你只需要去他的教会去看看他的讲台。讲台有什么好看的？就这么大点地方，看他是大是小吗？还是看他装潢的够不够气魄呢？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去看讲台是要看前面的讲道人要讲什么，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今天传道人说实话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话归正传，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去啊。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对吧？哎，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多少节？哎，一节二节是吧？哎，然后还有三十九四十，还有十二章的一节和二节哈。好啊，这个我上来啊，这个今天讲到的主题呢不是我定的啊，就已经定好了。为什么呢？这个叫命题作文啊，大家都这个写过是吧？哎，我们教会现在正在用 Experience God， 就是经历神啊这个教材来讲道。所以呢，我的主题就已经定好了啊，然后选的经文哈。那好，我们的经文呢，首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首先说了说信是所望之事，大家都能背下来啊，信是所望之事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好。哎呀，你们经文背得真熟啊哈，感谢主啊。那这句话的陈述其实啊，这是在圣经当中为数不多的经文当中对于信的一个定义，来阐述它的内涵，对不对啊？但是呢，我想领大家一起去讨论它的内涵之前啊，就是讨论信是什么之前，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信什么？人家说，哎，凤如你怎么用同一个问题来问我们呢？啊，大家听好了，信是什么跟你信什么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信是什么是信的定义和内涵，对吧？它的概念。但是呢，信什么是你信的对象和内容，是吧？好，有的人可能说我信，我信什么呢？我相信呢，这个今年我的工作能够更上一个台阶哈。有的人相信这个学生们哈，相信我这学期的学习成绩能不错啊，能比上学期好。有些人说我相信呢，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的户头里面存款能达到50万哈。还有些人说我相信我今年能买个好房，今年能买个好车啊。有些年轻人说，哎，我相信今年我能找一个不错的对象啊，不错的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啊。有些人说我相信明天的太阳会照常的升起，你相不相信明天太阳都会照常的升起，对不对？比如说我相信我还能活500年啊，但这个好像不是你说了算的。我问你信什么，其实我不想探讨刚才我所说过的那些内容。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的潜意识里面都有一些你默默相信的一些事物，对吗？但是我不想探讨这些，我想探讨的是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信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大家需要去思考的同时你也需要去回答。所以在我分享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话的啊。那我问大家，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了，我问你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信什么？你们信什么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信耶稣，是吧？还有没有信别的的？没有了哈。啊，信耶稣对不对啊？当然对，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不代表着它是全面的这个答案。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批怎么样，这个先祖们哈，哎，他们呢总结出来啊，不能说先祖，就是前人们哈，先辈们啊，他们呢总结出来一套啊陈述，是专门来描述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内容的。大家知不知道这段陈述的名字叫什么？
使徒信经。
哎呀，太好了哈，大家都知道哈。我问大家，使徒信经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非常重要，是吧？非常重要。你要不知道使徒信经的话，你可能你就说不全自己信仰的内容，是吧？虽然使徒信经不是从圣经当中直接引用出来的，但是确实对我们信仰的很好的一个核心总结。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就能背下来使徒信经的，举下手。一个，两个，五个手指头够了是吗？你们都说了很重要啊，你们异口同声说的很重要，但是你们为什么都没记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大家可不可以这个去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呢你要很委婉的啊，你要带着爱心的啊，你要这个轻轻的只对你右手边那个人说，你没背下来呀。来，现在就来，来问一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信经的确非常重要，重要的东西你需要把它消化在你的里面，对吧？所以你要去背。那这个你既然这个没有背下来，我领大家复习一遍好不好？哎，如果呢你这个背不下来，你可以选择怎么样，在那儿静静的闭上眼睛去听去体会。当然你如果说我想看，那我想在你座位底下的那个诗歌本上应该会有，对吧？哎，应该是在最后一页是吗？哎，谢谢帮助啊。那这个你可以打开，你也可以去念，对吧？哎，能背下来的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回顾。好，它有三段，每段的开始都是以我信开始的，对吗？哎，好，我们从头开始。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预习完使徒信经了，我们也知道它非常重要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心里就可能会想，我回去的时候奉主说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一定要把它背得鬼瓜乱熟的啊，一定要也要把它理解了，是不是？然后就说啊，然后我就可以得救了，是吧？听好了啊，然后就可以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说啊，这个使徒信经能不能背下来跟得救有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这个呢还不好说啊，不好说。但是在圣经当中啊，在圣经当中很多人对于那个问题啊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啊，是不是理解了，你对你信的内容理解了，你明白了，你消化吸收了，你就得救了啊。今天我们不探讨敏感问题哈，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却知道透过圣经，我们知道一些信心的先祖们他们是如何的活出信的。我们首先来看看啊，因为这个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啊，信是未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紧接着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信心的先祖，也称为信心之父的那个人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在一百岁之前他是从来没有自己的儿子的。我说的没有自己的儿子是指他跟他的妻子萨拉没有儿子，对吧？啊，大家都知道是吧？哎，所以在一百岁的时候怎么样啊，上帝赐给他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名叫以撒，非常好。那这个你想想，百岁得子，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现在百岁的？没有，但是有七八十岁的哈，哎，我们还是有的。你说你现在，你以前如果从来没有孩子，你现在得了个孩子，你会怎么去对待他呢？我们中国有句话说，这个顶在头上怕掉了是吧？
哎，然后放在嘴里怕化了，一定会用生命的全部来怎么样去呵护这个孩子，对不对？这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心情啊。但是有一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在年老的时候独生的那个你的爱子以撒献在我的面前。这要是我一听，啥？这可不行，主啊，赶快这个我把我献给你吧，哎，你留住我的儿子吧，这很有可能，对吧？但是呢，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他信神。他信什么神？他是怎么信的神？他信那位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更信这位神可以使死人复活。萨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上帝使他生育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使无变为有。亚伯拉罕相信，即使把他的儿子献上死了，神越愿意也必能使他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不是只停留在他的知识上，而是真实的活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到王国时期，也就是以色列的王国时期。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扫罗，是吧？哎，扫罗做王时期，我们知道啊，有一天非利士人是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圣城，然后把耶路撒冷圣城围困，围得水泄不通哈。他们想要干什么？显然他们想攻占耶路撒冷圣城，是不是啊？他们想让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仆，但是他们没有立刻攻打，他们只是围在那里，然后选出了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身高八斗，不止八斗，圣经记载的是六肘一虎口，用今天的计量单位应该是3米多高啊，这样的一个巨人，他是从小就受到怎么样军事训练的一个人，长得特别的强壮，特别的高大，身负军装，满有一身的好武艺哈，站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墙下，指着以色列民就开始叫骂。他不光叫骂，他还挑衅，他对以色列的所有的人，军官也好，将领也好，对他们说，你们敢不敢找来一个人，用今天的话说，来跟我单挑啊？如果我败了，我们所有的非利士人，我们这个民族就降服在你们的权下，我们愿意做你们的仆人。但是如果你们派出的那个人败了，你们就得做我们的仆人，你们的地就是我们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就在那个耶路撒冷圣城里，你应该如何去回应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么想的？耶路撒冷圣城是神的城，以色列民是神的民，我们作战不是靠着我们的技能，我是乃是靠着我所信的那位万军之耶和华，对吧？所以我们还用挑我们的精英吗？随便选出来一个就能把你打败，是不是？这是我们所想的。但是当时的真实的景况是，从平民到军兵到臣宰到所有的武将再到国王扫罗，都躲在城墙后面瑟瑟发抖，没有一个敢出来应一声的。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啊，当时有一个牧童叫大卫。什么叫牧童啊？就是放羊的孩子啊，叫大卫。他听到这个巨人歌利亚在城下叫骂的时候，挑衅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指着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一个半大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他不止说出这样的话，他来到扫罗王的面前，他就对扫罗说，我要去与他征战。这个孩子是一个牧羊人，从小没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他上战场的时候，他拒绝穿任何的盔甲，拿任何的刀枪铜戟。当他站在巨人歌利亚面前的时候， 比他高不止一头两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比他强壮不止一倍两倍啊。他说出来的那句话是，他说，你攻击我靠的是你的刀枪铜戟，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家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吗？大家都知道对吧？他只用了一回合，用我妻子的话说，只用了一招就把他打倒在地，他就再也没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比较那耶路撒冷圣城里面那些众多的祭司和利未人，知道当中有多少人要比这个牧童的神学知识高出不知道多少倍，但是他们都躲在以色列的圣城里面，在那儿瑟瑟发抖。但是大卫怎么样？他的对神的相信不是停留在这儿，乃是真实的活在他的生命里。所以神称大卫为这是合我心意的仆人。如果我继续说下去，我把旧约当中所有的属灵人物都说一遍的话，那今天我们都不用吃午饭和晚饭了是吧？我们如果回到旧约，看到在先知书当中众多的先知们，他们不为前面的权势，不为百姓的斥责辱骂甚至逼迫，他们就敢站在公众面前指责训诲警告他们所犯的罪，并且让他们悔改。这些人多数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信不是只活在这里或者是这里，他们是真实的活在自己的生命中，神赐的那个生活当中。我们当过了旧约，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众多的他的门徒们也一样，他们要回应上帝的爱，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他们当中有些人被囚禁，有些人被鞭打，有些人被辱骂，有些人被刀杀死，被刀剑杀死，有些人被锯锯死，有些人钉上了十字架。剩下那些人也披着绵羊皮、山羊皮，在山谷、旷野、山洞、地穴漂流无定，用今天和当代的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人的时候，很多人总结出来说，这些人是愚蠢的，这些人是傻的。但是圣经当中上帝给这些人的评价，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神说这些人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你和我今天去思考一下，你和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配有的人？你如果说我是这个世界上配有的人，你就出问题了，你要出问题了。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说，凤鲁啊，你讲这些东西我都懂，你不就是把圣经那些属灵的人物他们的事迹讲出来给我们听吗？但是凤鲁，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在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旧约和新约那个社会了。看我们美国哪来的逼迫呀，我想被逼迫都没有人逼迫我，是吧？你乐意上哪儿信上哪儿信去，是不是？你乐意上哪儿传上哪儿传去，你乐意上哪儿讲就上哪儿讲去，没有人会限制你。所以有些人说，凤鲁，你讲那个已经不适合今天这个社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中国的神学院的时候，在一次讲道当中，我听到这样一个见证，就是说在一个乡村里有一个穷牧师啊，他家里有五个孩子，然后呢啊也有一个太太哈，这个太太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大家什么知道什么意思吧？哎，就是在家里照顾家，是不是？哎，照顾孩子是吧？哎，全职在家是吧？哎，所以呢这个牧师啊一家人非常的拮据。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家庭维持家庭收入的这个支出的这个就是牧师在这个教会里每个月的薪水，实际上是不够用的。怎么不够用呢？ 主要体现在上半个月这一家人呢还能吃饱，下半个月就得计划经济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计划经济这四个字啊。那到了一个月的最后几天，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这日子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难啊。但是到了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们家就是一个欢欣雀跃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牧师发工资了。又到了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牧师早晨在出门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这个应该叫师母哈，我就说他的太太吧，他的太太对他说，说咱们家没有吃的了啊。牧师平时会在回家的路上就会买很多吃的回家啊，这样晚上太太可以做饭嘛。然后牧师点点头就走了。正常情况下是到这个最后一天的中午的时候，这个教会的长老们就会把钱啊，把这个薪水给牧师哈。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这个教会没有人把钱给他，然后牧师就一直到下午，马上他就要到时间要离开教会了，但是呢还是没有人把钱给他啊。啊，是教会的长老把这件事忘了啊，所以呢牧师呢又不好意思去要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就离开教会就走了。当然也就没买吃的，像往常一样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家里所有的孩子啊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大声喊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然后一起都冲向他啊。然后他就微笑着摸他的孩子们的头，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说，爸爸今天你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牧师没有说话，然后微微一笑，就带着他的妻子进了里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太太。没有办法，没有吃的也没有钱，有句话叫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吧啊。所以到了晚饭的时候，牧师就对他的妻子说你把碗具餐具摆在桌子上。太太就什么都没问，把餐具都摆在桌子上，然后他又告诉太太，你让孩子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的太太就让孩子都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当牧师坐下的时候，全家的目光都定睛在了他的身上。最小的孩子说话了，说爸爸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牧师说，我们还没有做谢饭的祷告，我们先一起祷告。于是就像过去往常一样，一家人牵着手在做谢饭的祷告。祷告完了，当牧师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又在将目光投向他的身上。最小的孩子又说话了，爸爸我们的餐具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牧师没有说话，默默地低下了头，他只是用他的两只手把他盘子里的刀叉拿起来，在盘子当中磨蹭着，仿佛在切割着里面的食物。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牧师和太太把门打开的时候，只见他们的邻居抱着一大盘刚刚烤好的面包和食物站在门口。还没等他俩说话呢，他就说，刚才我在烤面包的时候，刚才我在做饭的时候，始终都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对我说，把你烤好的食物不要动，拿给你的邻居，把你的食物烤好之后不要动，直接拿给你的邻居。大家如果知道，有一位牧师叫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这位牧师，如果你知道他的话，他经历过相似的一个见证。有很多人说，我并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太理解呢？因为传道人嘛，是吧？是全心侍奉给神的人，对不对？全心侍奉给神的人，上帝应该给他更多的祝福，至少比那些不全身侍奉的人要给更多的祝福。怎么我看到的牧师和传道人都不是这个样子呢？都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呢？啊，好像又吃不上又穿不上呢。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在这里可以正面的回答你们， 那些全身奉献给上帝的人，上帝要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让他们经历这位真神。所以有些人说经历什么不重要，你不要听，因为上帝会透过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有些人说你做什么不重要，你也不要听，因为你所做的就反映出来你所信的。有人说凤鲁，今天这个社会你讲的这个仍然不实用，为什么？看我们美国，别说吃得饱穿得暖了，我想吃啥我就能吃啥，我想穿啥我就可以穿啥，所以我们不在这个境况里，所以我们经历不到这样的信。真的是这样吗？你们经历不到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可以经历到信的，并且你们正在经历这信。在美国的东部，我说的是 America 是吧，在美国的东部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州，它的名字叫麻州。在2018年的6月份，有两批每批超过100人的基督徒们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的来到了这里的一间华人教会。这些人他们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放弃了自己可以出去度假的时间，放弃了可以与自己的亲人家人朋友们团聚的时光，但他们到这里不是为钱来的，因为他们自己拿路费千里迢迢，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们不光自己拿路费，他们还从自己的腰包里面拿出来钱奉献给这个教会。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来的，他们这些人在炎炎烈日下，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将一颗颗钉子就钉在外面的木板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认为这些人是来建造我们的教堂来了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他们是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了。他们用他们信的回应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一次在听到的时候，是谢长老讲道，谢长老提到过一个词，他说这两波的义工当中有很多都是五月花号的后代，所以长老给我们起个名叫六月花号，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吗？你以为六月花号是在等外面那个建筑被建成是吗？不是的，是上帝等我们的生命要被建造、更新和改变，这才是真正的六月花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以撒献在他的面前，但是上帝要求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要摆在他的面前，让他做主。上帝不要求我们像大卫一样要站在哥利亚面前去打败那个高大的几乎无法战胜的哥利亚，但是上帝要求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立志去对付那个经常会使我们陷入软弱的那样只有你知道的罪。上帝也不需要我们像众先知一样去在国王、臣宰或者是百姓面前指责、警告、训斥他们，让他们悔改，但是上帝却要求我们每天去做自我的省察、悔改、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甚至比刚才我提到的还要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赐下的大使命，告诉他的门徒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地极。那不只是给那个时代的人，是给今天你和我在座的每一个人。有些人说我岁数大了，我的身体实在是不支了，有些人说我的头脑也不像过去那么清晰了，我没有体力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其实你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当你看到老弟兄老姊妹们，当你看到你膝下的那么多儿女在围绕着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时常的把他叫到你的身边来？你说爷爷奶奶岁数大了，没有办法再很好的去读圣经了，你可不可以给我读一段圣经？家里如果有不幸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你能不能在你们共度晚餐之后，经常的把后面的所有的工作你都做了？有一天他说，哎，我发现你最近的改变挺大呀，你告诉他是神改变了我。当你领着一家人，你领着亲戚朋友一起去下馆子，我们下馆子就是去饭店吃饭的意思啊，你到饭店去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拿起菜单来点自己喜欢的那道菜，当轮到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停下来，你告诉他们，你说今天我喜欢那道菜，我不点了，我要把这个钱省下来做教会宣教的工作。就算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力气了，有一天你躺在床上，你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只是为自己祷告？你在祷告当中，你可不可以对主说，主啊，我不能动了，但是求你兴起来一批人，求你至少兴起来一个人可以代替我，让他比我做得更好，去宣传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王姨，我不知道他今天坐没坐在我们这里。有一天我跟他交流的时候，然后这个王姨我问他，我说王姨，你的这个腿脚并不是走路并不是很顺哈顺利，你可不可以用一下那个你的拐杖啊，或者是找一个那个代步车，是叫代步车吧，就是可以拄着然后这样走的那个啊。那他给我的回答，他说，放主啊，你知道吗，其实啊有很多人都劝我用用拐杖或者是用用代步车，这样会更容易一些。他说你知道吗，我生活那个地方旁边有很多的老人，他们都是不信主的，而我是信主的，所以我向上帝祷告说，主啊，只要你让我能站起来走，我就坚决不用拐杖，我不想羞辱你的名，我想荣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你们多数的人在这里学历都比我高，当然你们的智商也可能比我高，当然我不是说我傻啊，我说你们的智商也可能比我高。你们如果愿意，你们是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去将你们的信活出来，是吗？但是问题是在于，你们真的愿意吗？你们真的愿意吗？我愿最后用希伯来书12:1-2的内容与大家一起共勉。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12:1-2。 我们同声来读圣经，希伯来书12:1-2，预备起。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再一次的，主啊，借助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的心。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里面只是感动。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愿意在生活当中将你的爱活出来。因为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我们的信是死的，我们愿意我们的信在你里面是活的。因为你是我们的标杆，你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你从至高神的位置降卑为人。主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缘故受尽了苦难，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你三天后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你也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主啊，我们常常称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真的就只像学生一样，我们只去接收你的知识，但从来不去跟随。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是愿意跟随你的，让你的爱再次的来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你的道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生命的种子，在那里能生根发芽，最终结实百倍。当你再来的时候，你夸我们为你的好儿女。我愿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主日学的学习，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下一周所有的生活都摆在你的面前。我感谢和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